这人变了，第九，少年人用什么坚定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循你的话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腿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二十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但是三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上主。四十一节，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。然后第七十三节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第八十三节，我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却不忘记你的律。八十九节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一百零五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然后我们看第一百三十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愚人通达。第一百四十节，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然后我们看第一百六十四节，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。然后我们看第一百七十四节，耶和华，我切慕你的救恩，你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。愿我的性命存活，得以赞美，愿你的典章帮助我。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。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读诗篇，那么最近呢，我们特别是诗篇第五卷，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从生命记来看诗篇第五卷，从诗篇第五卷来看生命记。那生命记我们知道它的特点就是神说话了，不过呢是古老的话对年轻的一代来说，因为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当他在经过旷野的时候，是在旷野的地方已经说过话。那现在呢，到了第二代，老的一代都逃荒荡荒，都倒闭在旷野。那么特别是在迦南的门口，那么摩西呢，就对以色列人又说了，那神就借着摩西对他们又说了一番的话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生命记。所以生命记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生命记是给我们看见神以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新一代的人在说。那这是生命记的特点。那么到了诗篇第五卷呢，你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？也是一样。所以现在你读到一百十九篇，你看这一篇诗篇呢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每一方面。如果你要明白神的话，它最清楚的一章圣经就是一百十九篇。因为一百十九篇不只给我们看见神第一次对我们说话，也告诉我们他怎样借着圣灵第二次对我们说话，他怎样对新人说话。我们知道老一代根本听不进去，已经倒闭在旷野。所以生命经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只有新人能够听见这些话，只有新人能进将来。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进入将来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就是新人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如果站在新人的地位，我们就能听见这些话。神第一次说的话是 Logos， 第二次说的话是 Rhema， 第一次的话是真理的话，在圣经里面。第二次的话是经历的话，生命的话是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的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这是整本的生命记。那么现在呢，你从生命记的光里来看这个诗篇最后一卷的这个第五卷呢，那么你就明白说，这诗篇第五卷所讲的就是生命记里面所讲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一百一十九篇。那么这一篇弟兄姊妹都知道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章圣经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一百十七篇是最短的，这两个几乎是邻居，当中呢隔了一百十八篇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呢是一百十九篇。那一百十九篇呢，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最长最长的诗篇。一共多少节呢？一共是一百七十六节。从前我想我说过有这么个真的故事，有个老牧师啊，他记性不是太好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要站讲台，要为主说话，到了讲台上面，他忽然忘记他讲的， 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呢，叫他能够想起他要讲什么。所以他就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好不好读诗篇119节，那么大概是从第一节一直读到176节，那么花了很长的时间了。那到了176节，他还是记不出来到底他要讲些什么。他说好不好啊，他这首诗太好了，我们好不好再读一次。结果呢，大概再读一次，读完了以后啊，他还是记不出来。结果呢，时间差不多，他宣布散会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，你就知道119篇是很长很长的时间。那为什么它是最长的？因为神有话要说。论到神的话，神有许多话要说，他的话说不完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许多章的圣经里面，这一章的最长。一讲到神的话，神的话话牙子一打开，他听不懂。你知道吧，有的时候我们话匣子打开，我们停不住。我们的神是非常约束他自己，我们的神说到一个地方就不说了。你记得吗，主耶稣那次第一次再到会堂里面，他引什么，他引这个以赛亚61章的话，那里讲到这个弥赛亚将来来的情形。你知道当他引的时候，他到一个地方他马上刹车就停住，他没有再读下去。因为你再读下去的话，那你讲到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情形。那么主耶稣那时候刚刚第一次来，所以当然你不能再读到关于他第二次来的情形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主，当他在那里这个读引神的话说话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时候他就停住了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神那样能约束他自己。但是呢，论到神的话，还有许多话要说。论到神的话，他现在要把他自己的心意其实给我。所以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来到了圣经最长最长的一篇诗篇。那借着这篇诗篇，神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神，到底神的话的性质是什么。你怎么样能够读主的话你才会有丰收，你怎样读主的话才能读得明白。那么读明白神话的定律是什么，通通在这本圣经里，这一段圣经。很可惜的，今天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要明白怎样读圣经，我们要明白怎样进到神话语的丰富，我们都是去读书去，我们去看别人怎么说，别人怎么帮助我们读，这是很好的，不错。但是呢，我相信没有一章的圣经，没有一个地方的圣经像诗篇119篇能把神的话讲得那么清楚。神几乎没有漏掉一点。我如果把这一章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，但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，神没关于只要关于神的话的，他在这里根本都没有漏掉。你会发现许多的秘诀，如果你只要抓住这里面的秘诀，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就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。不过很可惜呢，我们常常读了半天，119篇恐怕读了好几遍，反正读来读去就都差不多，每一段都差不多，而且转来转去就那几个字啊，到时候有很多人就疲倦了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这119篇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诗篇。那这个和131篇呢可以说是有一点遥遥相对。131篇呢也是很短的一篇诗篇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131篇呢，你看啊，131篇，耶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华，从今时直到五年。那131篇呢几乎是最短的，还不是最短的，最短是117篇，但这一篇呢很短很短。那现在我们问，为什么诗篇119篇最长，131篇几乎是最短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有一个重要原因，你如果读131篇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这里说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这里很明显讲谦卑，很清楚讲谦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谦卑呢？谦卑不是低看自己，谦卑呢是不看自己。所以你看，你因着你不看自己，你的话就变得很小。为什么有的人讲话滔滔不绝，一直讲不完呢？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呢，这个阿嬷比较多，阿公很早就走了，阿嬷呢，这个活得比较长一点，祖母活得比较长，这么舒服，好像很早就走了呢。那有人说笑话，因为阿嬷的话还没讲完， 他通话讲完了，他先走了，阿妈还是一直在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真正活在自己里面的人，你看好了，他的话一定多的。我见过，我觉得我见过史伯克林和他在一起吃过饭。我记得那时候在纽约，我们还在一个，我就坐在他旁边。我觉得全世界和史伯克林吃饭的是最没有味道的，可以他一句话也不讲。那一个人如果在饭局里面一句话也不讲，那这个饭吃得很辛苦，尤其主人如果不会讲话。那许多时候你主人会讲话，大家话一多，哎，这个就很有味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个人呢，如果他是多才多姿，你怎么知道他多才多姿？就他话，语气上话。所以有的人就拼命讲拼命讲，话停不下来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忘掉自己不看自己的人，没有话，他没有话，他无善足身，照我本相无善足身，所以呢没有话好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为什么131篇几乎是最短的。所以你把这两个一比一比，弟兄姊妹，我想就有印象，一个是最短的，几乎最短的，一个肯定是最长的。那为什么最长呢？最短当然了，最短就是说我们论到我们自己没有话，但是论到神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神的话是挺强。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有了117篇119篇。那119篇讲到神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那表示你现在在什么？你表示你现在面对一个大的题目。因为神的话，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。我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姊妹误会神的话。你晓得吗？神有两个宇宙啊，一个宇宙呢是圣经啊，一个宇宙是他的创造，就是这个物质的宇宙。还有一个宇宙呢，就是这个圣经。我觉得现在许多人呢不认识圣经。有的人呢，甚至于有的人呢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，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我说你到书店里去买书啊，特别买解经的书。如果有一个人呢，这个人解经呢，是从创世纪一直解到启示录，他一个人写了66本的注解的话，这本书你不要买，因为不可能的。你想想看，神的话是那么丰富，如果有一个人他花20年光读一本书。光研究一本书，比方说像撒加利亚 David Barron 那本，那可以说最好最好的一本，因为他几乎花了10几年才写那本书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是那么丰富，那么这本书靠得住，你可以买。如果有的人告诉你这个他也是专好专家，那个也是专家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因为神的话太丰富，没有一个人能把神的话就放在口袋里面，因为神的话根本就像宇宙一样。所以因着神的话太伟大的缘故，那么就是你每次碰到伟大的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它。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像这个拿个货，你到拿个货去，你看拿个货很伟大，你真正要欣赏拿个货，你看见了，你要从好几个角度去看它。你从美国这边看，你从这个什么，你从加拿大那边看，还有呢，你穿着雨衣到底坐船到底下去看，然后呢你到它的瀑布的上游去看，那白天看，你晚上呢用探照灯来看，那这样你才真的把这个瀑布看清楚。所以就是说一个伟大的东西，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把它看完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。所以讲到神的儿子呢，你看有四本经书，一本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两个从四个不同角度来看的。我们的主实在太伟大了。那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的，而圣经呢乃是神写下来的道，所以都是神的话。一个是 incarnate word， 一个是 written word， 一个是道成肉身的道，一个是写下来的道，两个都是伟大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，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现在就能明白说神话语的性质和基督的性质是相似的。比方说这个道成肉身的道，它一面是神，一面又是人，它在船头上船尾睡觉，他是人；他赤着风和海，他明显是神，这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读的圣经也是，我们读的圣经呢，就像什么？就像这个但以理啊，在但以理书里面，你看见不是有一次在墙壁上，有一用人的指头在那个写字，那明明是人的指头，但是那个字呢是神的话，这就是圣经的原则。这个指头呢，是借着马太的指头，借着大卫的指头写的诗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是谁的话？话是神的话。所以你看见这是两面的性质，它一面是神的字，一面是属神的，一面是属人的。那么属人的部分，你要懂得希伯来文，懂得希腊文，要懂得文法，你要把上下文读了。读圣经这是个秘诀，你不能够一读圣经，有的人快属灵了，他根本不用心思，这是不可能。神创造你， 因为神的话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部分，那一部分就是就是人的部分，那一部分是借着人的语言叫你我能够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把神的话听清楚，把上下文听清楚，你就能够明白圣经。所以明白圣经，你要知道神话语的性质是什么。但是光这样不行。